OK， 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非常特殊的嘉宾，黄海老师。
哎，各位三五环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黄海，我自己也做一个播客叫风投圈，然后跟刘飞老师是好朋友，这一次很高兴过来做客。
对，为什么说黄海老师是非常特殊的嘉宾呢？因为实际上我做这个播客的起心动念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原因吧，就确实是因为听风投圈。因为我听过的比较优秀的播客里面，我觉得风投圈是互联网方向比较干货的这些播客里面真的做得非常出色的，他给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让我来把这个播客能做下去。
感谢感谢。哎，我其实做风投圈呢就大概4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问我怎么坚持下来了，其实这个也谈不上坚持，我觉得可能刘飞老师你做播客之后你也感觉到，其实做播客还是一个挺轻松挺休闲的一种输出方式哈，其实不累的。
对对，我感觉播客它其实是一个叫什么叫供给侧很友好的一个内容形式，对吧？
很有道理。对，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想过其他的内容输出哈，我自己也会写一些行业报告啊研究什么的，但那个肯定就写起来肯定是比直接聊天这个要费劲很多，然后就更别说什么短视频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出了能力范围。
对，我感觉风投圈的是不是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你本来就已经有的，就在你工作当中也好，或者说你兴趣爱好当中也好，已经有的一些内容，你只是用聊天的形式把它输出出来了。
没错没错，既然你问到，其实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其实风投圈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工作当中本来就要做的一些行业研究和分析，但是呢我会针对播客这个场景去做一些轻松化的处理，就包括不要讲的太过于生硬和无聊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把一些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具体公司的一些褒贬，还有一些不好公开的信息给拿掉啊。其实本质上就是做这两个动作，然后就变成这个节目了。对，
哎，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你们会剪掉很多不合适公开的内容吗？就每一期？
那个内容我基本上自我审查掉了，我不会讲出来，对，就不是靠剪辑，是靠自我审查。
OK OK， OK，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啊。比较熟悉我的听众知道，我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自由职业当中，我也是在看一个创业方向或者说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这个方向里面有一大块儿，确实最近我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新消费。然后黄海老师呢正好是丰瑞资本在新消费这个方向很非常资深的一位投资人了，那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交流的想要聊的就是关于新消费的这个创业机会。
好的好的，其实我做新消费本质上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呢，其实就是实体产品销售给消费者。这个刚好跟你擅长的这个互联网产品，其实你看啊，都叫产品，只是可能我更擅长一些的是这种实体的产品，然后你之前的专业领域可能是在于这种互联网产品上。相似的地方了哈，我个人理解，其实就是流量的思维还有内容的思维，其实我觉得都是纯粹的互联网思维，就是说怎么获客，怎么做增长，对吧？这一块我相信是一样的。但可能那个以前互联网行业呢，承接这些流量进来的其实就是 APP 的活跃度，那可能就非常的简单，都是在虚拟的这种 APP 上完成一个闭环。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闭环你要走到实体里面去完成，就是说你要卖个东西给他，然后这个会牵涉到什么供应链啊、定价呀、物流啊，这一大堆这种跟实体环节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对，因为早期的我们能看到的那种比较特别有传奇色彩的那些互联网创业故事，都是在车库里几个人，对吧？几个程序员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实际上你一旦到实体行业，那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是的，其实我入行这几年还是比较感慨的，就是说我其实是2015年开始做 VC 的嘛，然后5年的时间其实，然后我是比较早的时候，在我入行第二年吧，可能我就选了新消费作为我的主要的方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偏门，或者说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 VC 不是就投互联网嘛，干嘛就跑到实体去了，对吧？那其实发现最近一年可能这个方向正式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大家关注的领域了，我也挺开心的。
对对，真的是互联网的一些创投机构全都在看消费品了。我之前聊的一些在看社交 APP 的，现在都在，他们说我们现在都在看方便面、火腿肠
那是不是我应该去看社交去了？这样可以差异化竞争。开玩笑，那我觉得消费还是我比较热爱和想一直做的一个事儿。
对，哎，你刚才提到一点我就想简单插一句，就是你说他们相似的地方是在于流量这一侧嘛？那是不是因为现在实体行业的这些品牌、这些消费品，他们传统的渠道也慢慢被互联网渠道替代了呢？
肯定啊，就是说，其实大家都说这个，一个很核心的指标嘛，我们看新消费，就是说，互联网的零售额占社会总体零售额的比例是多少嘛？这个数据，中国应该是全球几乎最高的，在主要国家里面是20%到25%了。现在中国，就是说，
OK。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可能说，哎，但不是还是没有过一半吗？还是小数啊？那少数啊？那其实不是，还是线下是大头嘛？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能这么看的，因为其实线下虽然是大头，但它是存量。一个存量的市场呢，你要用新的玩法、新的玩家进入呢，肯定是比较难的。那互联网它很多程度上是增量，你看拼多多啊这种，哪怕是阿里哦，它在过去几年当中，它的活跃用户和 GMV 也还是在非常快速的在成长了。所以在一个增量的市场当中，其实就会是它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虽然是看消费，但其实本质上还是要用到很多互联网行业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和看问题的一些方法论，其实我觉得还是很相通的啊。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很多互联网的创投基金都在看，消费品了。我身边有很多做投资的朋友，他们甚至完全不看互联网项目了，就本来他们就是只投互联网的，现在也完全不看了，或者说看海外，或者说看刚才说的新消费，看工业互联网啊，看机器人等等。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你觉得创投圈是在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这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刚说，我刚开始看新消费的时候，这个在行业里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事儿。那最近一年，我确实发现这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里面50%是被迫的哈。这什么叫被迫呢？就是说是因为互联网的创新，其实在1920年，其实你可能很难想象得出来，我们基于线上，就是不牵涉到任何实体产品。就能够形成一个商业模式的闭环，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所以其实无非你就往两个方向走，三个方向走吧。第一个方向就是你往实体产品走，就是往消费；第二个方向是你往产业走，去提升某个产业链条的效率，这个就所谓的工业和产业互联网；第三个是你往科技走。对吧？你去往新的研发，涉及到研发科技的这个地方走，对吧？互联网还是不涉及到研发嘛？互联网只是一个应用层的东西，对吧？或者现在就有很多人就往研发层走，那其实无非 VC 未来就我理解就是这三个发展方向。当然，可能如果你勉强可以再加半个，就是跟精神娱乐相关的东西，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像为什么算半个呢？是因为这一块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吧，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所以其实也没有出现太多的新项目。但其实大家也是认可说，以 B 站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新的精神消费的一些需求，肯定未来也会逐渐崛起嘛。所以这个可以也算一个或者半个的方向。所以无非未来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方向，而只是我个人是选择了第一个，也就是这个消费这个方向而已。对。
明白，哎，从现在的这个，就你接触下来的这些投资人或者投资机构看，你感觉还有多少，剩下多少还在持续看相对比较偏纯线上这种互联网项目的，投资人呢？
对，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美元基金啊，就是每一个美元基金，其实他们因为很多美元基金的成名作和赚到钱的项目，都是在纯互联网上，例如说，投了快手，投了这个，抖音，对吧？就是，这个或者投了 B 站，对吧？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 VC 投资的案例，过去10年。所以其实很多互联网的合伙人自己是在这个上面有很深的了解的，所以呢，其实，第一，老板自己懂；第二，要对于新的东西呢，其实通常来说，找一个90后甚至95后去覆盖一下所谓的这种新人群的社交啊， 对吧？新人群的这种 APP 的玩法，这还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两个人通常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成员，就是肯定是团队里面偏年轻的一个人，他就会来负责，这个方向，再加上老板自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但其实中间层，什么叫中间层？就好像 VP，或者说是像我现在是这个公司里面这个方向的一个负责人，就或者说是中层的这种力量，那其实这样的很多人其实都去看这个刚刚我说的那几个方向去了，可能就是专门在一个自己投资经验在3年到7年左右的这种比较年富力强的这种投资人，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我相信都。他的那个精力都不在纯互联网上，对。
我之前总结的我自己接触的这些，可能只是我附近的朋友圈子，但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趋势了。
对，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趋势，我觉得50%是被迫的，我觉得至少50%吧，因为其实谁不想投平台呢？对，我也想投一个滴滴出来啊，对吧？那个刘飞，那这个没这个机会啊，生不逢时嘛，这个你说这
对
个。
对对对，这是这个，我估计我其实也。怎么说也有一些发言权吧，因为我出来之后，我见了很多的投资人，包括就我自己也在看很多很多的方向和项目，然后聊完了一圈，发现基本上大家会比较认可说，哦，你其实有还是有交易平台的经验的，然后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好的交易平台的项目，那可能会考虑考虑，但是呢，感觉就是好像这真的大家都已经找不出来了，就你找出来的这个可能。要么就已经被证伪了，要么就已经被巨头做掉。
是啊，我觉得 VC 这个行业啊，我们做投资的哈，其实它更多还是时势造英雄啊。其实本质上不是投资人的能力让这个抖音产生了，让快手产生了，其实根本不是嘛，对吧？投资人只是说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一个能够投资到这些团队和一个正确的时间点，这些事情能被做出来，所以投资人把钱放进去，对吧？享受到了这个果实嘛。那如果说这个时势，并没有产生更多新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那投资人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局面的。这样我们就只能去选择去看别的东西。但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可能在行业里面算是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同时一方面是这个被迫嘛，50%嘛，我说另外50%，我相信也是每个人自己的兴趣嘛。就我也有很多人是对这个科技感兴趣，就去跑去投医药，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投得很好，对吧？但我自己觉得消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很感兴趣，我也愿意去研究，对吧？那我就选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近也是，看到一些让你觉得在消费上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也开始在关注了。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用词特别准确，就是被迫。因为我总结我自己之前的所有经验，我做产品的各种经验和我做交易平台啊，或者这些行业外卖啊、打车等等这些经验，我发现你刚才说的这些新方向里面，唯一能跟我经历有匹配的，也就是新消费了，就是可能真的是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哎，倒不一定啊。那个教育不行吗？知识付费和内容其实也可以嘛。就我刚刚说的最后一个类型的方向，其实内容精神这一块其实也是挺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是我看到可能能做的排第二的一个方向了。那这个方向，不确定性我感觉也非常强。但这个我们不展开聊了。
是。
我们回到那个主线上了，还是想聊聊新消费这个事
好的，好的，好的。
儿。就是未来几年，你做了相当于5年，基本上都在看新消费嘛？那你会觉得？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红利空间嘛？就这个会出来很多这种非常头部的国产的品牌和消费品，然后以及说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是，这个红利是稍纵即逝的，还是说它是一个漫长持续的？那比如说之前我们都知道很多互联网的行业它都是有很明显的窗口期的，尤其是像存在网络效应的，像熟人社交、微信就在一个窗口期出现了。
是的，
那
我明白。
像新消费品，它是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吗？
是的，是，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刚好我觉得这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是比较有思考的一个过程吧。其实我现在的理解是说，它是一个 yes and no，就是说它既有这个稍纵即逝的一方面，它也有长期存在的一方面。这个我可以展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就是因为消费行业很有意思。刚刚我说它有一半的互联网属性，什么叫一半的互联网属性？就是说你的获客、你的流量红利，对吧？用户怎么来，怎么做增长？这个其实跟以前互联网年代呢，其实我理解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思路是很像的。就是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说，你知道抖音做成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你知道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吗？就谁因为抖音的存在和兴起，抓住了由之而来的创业机会，并且做得特别好，因为了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红利，你知道是哪家公司吗？在整个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其实这是一个很主观的答案啊，完全不是说一个什么有权威性的答案，就我个人认为是完美日记哈。
OK，
这为什么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互联网平台，就是一个视频平台的兴起，其实最大的受益创业公司，究竟是居然是一个做化妆品的，对吧？因为本质上你会理解说，视频跟化妆品本来是两个行业啊。
对。
其实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看表面的话，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啊。但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是因为你看抖音，它的内容形态是非常适合小姐姐载歌载舞的，非常适合漂亮的美眉去给观众去拍自己的脸。然后
嗯
去展示这个化妆的过程，要化妆是一个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体验，而且通过视频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什么一边脸画一边脸不画，什么化妆前后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所以其实化妆品整个行业就借助了这样的一个视觉表达的工具，就从我们做新消费的人的眼中来看的话呢，抖音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如何为我所用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工具最能够为化妆品公司所用。
嗯，
其实本质上，所以因此它就会造就了像我说完美日记，它只是个代表嘛。当然，肯定还有一系列的其他做得非常好的化妆品公司也是受益于此嘛。所以，这个其实你就能体现出来，互联网行业跟新消费行业之间它的关联性。
嗯嗯。
其实是很强的哈，这本质上其实是它其实我们看新消费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视角是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演化的这个视角去看的。就例如说，哎，小红书兴起了，B 站兴起了，什
对
么样的
对，
消费公司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益最大呢？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会去看待这个过程的一个角度吧。那其实这件事情回到你刚问的问题。它就有一点点稍纵即逝的感觉了。为什么这么
嗯
说呢？是因
嗯嗯，
为一个平台的红利，它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对。
如果你说，2020年到今天，这个我们录节目的此时此刻，你说这个哪个平台还有明确的电商红利呢？或者说消费品的导流的红利呢？哎，其实你也很难说
能预测
有那
到什
么
么？
明确的
对，
一个点了，就不像说在2018年，甚至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此起彼伏，其实有好几波红利啊。其实你会发现2018、2019年的红利其实是挺多的。你再回头看哈，从新消费的角度，这个例如说最早的小红书，到后面的抖音，再到直播，至少有3波红利，其实是真实存在于整个行业当中的。而这三波红利现在还有没有呢？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我觉得至少已经它都被大家都意识到了，所以这个事
嗯，
情就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前半部分，就是说它确实从这个角度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窗口的一个属性，就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因为我看一个行业，我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嘛。如果我从刚刚是从流量和从互联网的角度看，那我后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叫做我从行业的角度看。那就是说，我站在食品也好，服装也好，化妆品也好，对吧？日化，对吧？宠物、母婴，对吧？这些都是每一个的行业。那如果你从行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你会发现，那它的周期就会更长一些，是因为中国有很多行业，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你从这个行业去出发的话，还是有很多的空白点的。就好像我投的这个3顿半咖啡，对吧？你说咖啡这个这么大的行业，它虽然已经有星巴克了，当时也有瑞幸了哈。我投的是瑞幸，还远远没有出市，对吧？瑞幸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嘛，在当时，但我还是能找到一些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空白的一些 场景，对吧？这个场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你能到处带的，对吧？也能在家喝，也能在出差的路上喝，因为你总不可能在飞机上、在火车上或者在家里，你就随便就能喝到星巴克甚至瑞幸。所以其实你从行业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找到行业的空白点去做事情，其实这个机会点呢就不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我理解它就可以做挺长时间的一个探索的，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看待问题的一个想法吧。
嗯，明白。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挺有启发的。因为我之前你说的第一点，我之前还是有模糊的感觉的，就是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完美日记。其实我本来以为完美日记主要还是靠小红书的红利起来的，当然我现在不知道它是抖音为它获利更多，还是说小红书为它
都有啊，都有，因为它是连续把每一波红利都踩到了，所以它有今天。它是一波红利是不足以造就它，它是每一波都踩中了。
对，但是我确实也跟其他的朋友交流，能明显感觉到内容平台，一个内容平台的兴起，尤其是完美日记，它可能跟其他的这些传统的品牌比它更有优势，因为它懂怎么在这些互联网内容平台上做增长嘛。
没错，
没错，传统的这些品牌不会做，也不太懂这些逻辑。对，所以这个红利可能是稍纵即逝的。
没错，没错，没错，这件事情已经被大家都看到了。我相信最近一年开始看新消费的所有人，包括其实你说如果让我去年去讲课也好，或者去年我去做去做演讲。甚至我去年给得到做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报告，其实我还是围绕着这个刚刚我说的第一点去展开来讲，就是说这个内容平台的演化，其实它会烧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消费机会。但如果我今年还在讲这个事情呢，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套了，是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就是稍纵即逝的，它不会每一年都能讲。每一年都有同样的机会存在，不可能每年都有一个抖音出来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时代红利的一个问题。
okay,
对，
明白，就可能一个新消费品的成功，它有很多因素，或者说有很多红利可以拿。那内容的红利可能已经，对吧？已经没那么明显了，或者说很难去预测也好。那你可以看到另外的红利。
另外的红利其实它就没有内容红利这么强大，就是不什么不叫强大，就是说另外的红利呢更多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有需求的，需求在增长，就好像大家爱喝咖啡的，我还是以咖啡为例子，因为这个我最熟悉，对吧？但其实你说这个人均咖啡的消费在中国是很低的，国外是很高的，而且这个在快速增长，而且星巴克培育了这个市场，然后呢瑞幸也烧了很多钱，对吧？那其实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所谓打引号的红利呢？这个其实也是有的，是因为这个红利我指的就是说这个需求在增加，供给还没有特别好的产品出现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算是一种红利。而这种红利呢它就不会受制于这个某些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变化，那它是一个跟这个中国的消费者本身的这个情况有关，只跟中国消费者本身的情况有关。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这个红利存在，但它就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让一个公司短期实现剧烈的成功。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内容平台的红利，这种红利真的是短期之内就能爆发出来的。就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说这个完美日记是做彩妆的，彩妆呢其实特指这个口红啊眼影啊那种就是颜色，就给你的脸上添的好的颜色，这种产品，这个产品这个行业啊本身，如果我从行业的角度看它有没有红利呢，它肯定也是有红利的，就是说中国人年轻的用户爱化妆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年轻了，这个事情肯定也是你跟国外一比日韩的中学生大学生其实会化妆的女生是很多的，那中国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也是在慢慢的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但是你说就单纯靠这个需求本身的增长，它能让完美日记一年两年就做到销售额30亿吗？我觉得其实也很难去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大跃进式的一个发展。要实现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呢，还是得靠流量的变化，这才让那个 完美日记产生了像当年互联网年代一样的一个发展速度。因为我们做 VC 的人很多都特别追求那种互联网式的那种爆发式的这种发展速度嘛。其实以前大家会觉得说消费品哦，这个东西能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吗？非常怀疑，知道吧？大家都非常怀疑。大家是看到完美日记真的能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以后，大家开始回过神来想，哎，原来还真行哎，所以大家就纷纷跑过来去关注。但你会发现，本质上完美日记的成功还是它的套路还是一个互联网的套路，在我的理解当中，还是受益于互联网。但如果说你回到一个本身的一个消费品本身，就抛开这个互联网红利的话呢，它的增长的速度可能不会有那么的剧烈，但它肯定还是有的，对吧？它肯定这个需求本身也是会每年30%-40%的增长，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可观，但是很难实现这种爆发式，我觉得。
刚才你提到一点，我想延伸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 B 站会是下一个内容平台的红利机会吗？
其实会有啊，会有啊。我觉得 B 站肯定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大家会去关注的一个带货的平台。但 B 站现在呢，有大概几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小问题是 B 站的氛围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比较
封闭一
的，
些吗？是说。
也不能说封闭哈，就是说它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文化氛围哈，就是说其实它对你的内容本身的质量要求是很高的。什么意思呢？就我这么跟你去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抖音上有个人给我带货，就有个人在小姐姐给我带货，我觉得说这个挺正常的嘛，对吧？就是抖音上这个很多视频都在做这样的事儿，这而且我也不介意边刷边买。但我觉得你在 B 站上呢，你一不小心拿捏不好那个尺度呢，你就会被骂，你知道吧？你这广告 狗。
OK，我明白啊，这跟知乎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了，知乎上更可怕的。
是的，是的，就我，因为你是对互联网产品有很多研究嘛，就我不知道这种不同平台和不同产品之间的调性，这个是很虚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你觉得在不同的产品当中真的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区别，
非
是吗？
常明显，非常明显，而且这个一定是跟创始人和种子用户的。啊，它营造的早期氛围非常强相关，然后这个早期氛围显然它冷启动肯定是创始人团队的自己的，要么是自己的圈子，要么是自己想吸引什么样的人，他设置的一个邀请的方式、邀请的规则吸引来的这帮人，所以这个是非常，你到最后追溯到根源，通常都是创始人的风格所致。啊，你比如说像知乎的创始团队，他是媒体人出身。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比较文人的一种风格或者一种，标准去做早期的冷启动。所以到后面你能看到说他为什么做商业化做得比较晚，或者说他为什么一直官方主动去倡导说大家不要商业化，不要做营销，要提倡分享精神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跟创始人团队的这个思考有关系的。那 B 站我估计更多的还是因为跟种子用户，就大家可能本来是一个小圈子的人，那看到有，外来的一些内容，并且有带货或者广告性质的内容，那可能就会有这种抵触的心理等等，他们的原因我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但肯定也不是说这个平台这个问题就不能改变，是因为B 站的一个好处是它的内容的边界其实是在拓宽的，就是一开始它比较硬核的一些这种二次元的内容啊，动漫的内容，它现在慢慢的也拓到一些所谓跟生活方式相关的内容，就好像吃播啊。美妆啊，教你怎么化妆啊。其实一旦这个内容的这个调性变得更丰富和更广的时候，这个池子变得越来越大，那我觉得在里面能够找到一些带货的消费的这种流量的机会的可能性呢，肯定也会越大。所以我其实是一直在密切观察 B 站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它的内容品类的这个扩充，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对，刘飞，你觉得呢？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也这几个月吧，也一直在观察 B 站，尤其是其实我之前跟半佛仙人聊的时候，他还没有准备做 B 站，但是我们都聊到了说 B 站可能是比较好的机会。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可能半佛在几个月时间内，现在已经涨粉了几百万，然后变成了一个标杆性质的一个 UP 主，他带来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我其实还是讲我在知乎和公众号提供的这些内容， 但是呢，我讲的这些内容，我通过 B 站大家这些用户的这个喜好、特色或者氛围来做了一层转化，那用户就会非常喜欢。这种破圈的方法其实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杆，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模仿，并且可能也取得了一定的这种成绩。这对 B 圈的破绽，我觉得破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吧。
哎，我斗胆的问一个半佛老师的问题，他是90后吗？半佛老师，我不认识他，我就好奇。
92年。
对，我感觉到了，其实我猜测他应该是90后，因为你从他的用词和他的这种表述的形态来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80后，我觉得我肯定是表述不出来这种形态的。它不是磨出来的，它是有点自然而然出来的一个东西，我感觉。
对，而且这个确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硬性条件，就是它本身是 B 站的一个重度用户，这个是你可能是没法快速模仿或者快速学习来的，所以这就加了一个很重要的限定条件，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85后，我们可能还算好一些，但是如果再往前一些的这种内容创作者，他们可能完全没法制作这样的内容了。对，这可能确实是一个硬性的条件了。
是的，是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还想补充一个点啊，关于内容跟这个消费的关系哈，就是说，因为你是从互联网产品的角度去观察这些平台嘛，我从消费者观察这些平台呢，我会觉得，B 站的内容形态，它的时间更长，然后呢，它是横屏为主的，然后呢，抖音和快手呢，它的时间更短。然后呢，它是以竖屏为主的。其实这两者的形态差异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当你以竖屏为主的时候，而且你非常短的时候，你就看着你就刷，看着你就刷，你要看到好的东西，你可能就点，对吧？几十块钱你就买。那其实那个感觉呢，我作为一个用户哈，因为你是专家在互联网产品上，其实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种用户的沉浸式的体验会导致了我其实被转化的也会更容易一些，我总感觉。但如果我是一个横屏的时候呢，我就总想着好好看一下你这个视频的这个情节怎么样，对吧？你这个视频有讲的什么信息点，有什么好的一些道理讲给我听，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去带货的这个感觉和这个转化呢，有可能就没有像这种竖屏刷刷刷的这种感觉这么的自然。我不知道这方面其实你有没有也观察到？对。
对，如果说我觉得可能两个维度看，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是我一直刷刷刷它不管是说对于内容创作者我的制作成本来说，就首先我制作成本显然低嘛，我做一个长视频，
对，
我的拍摄剪辑等等成本会高出许多，然后以及说在用户的这种感知层面，可能它确实更快，它效率更高。这个层面我是非常认可你说的，但是还有一个维度，其实就是B 站的这种内容创作者和粉丝之间和关注者之间的粘性比较高。就如果说我是一个生活区的 UP 主，我经常讲一些，我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美妆 UP 主，或者说我是一个平时宣扬那个女性独立自主的这种女生 UP 主等等的，就大家对他的这个粘性，我对你的这种忠诚度信任程度会非常非常高。那可能这种转化的方式不一样，就可能在抖音快手这种平台上，我是依靠我看到效果还不错，我的这种心理的一个变化。但是在 B 站上可能是我特别信任他，我不管他涂到他嘴上什么样，但是他既然说好，我就一定要来试一试，或者哪怕说我来支持他，我来试一试。所以这两种转化路径不太一样，这个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可能第一种我就要注重效果，或者说我的流量，我注重我内容呈现的这种效果，以及说我流量怎么去做做一些那个遵守抖音或者快手这平台规则，让我的流量能有更多的曝光等等，它是这种思路的。但是 B 站可能更多的是我怎么让更多人喜欢我，然后以及我让大家觉得说我带的货大家觉得能够信任我，能够去做转化等等，这可能思路不太一样。第二种的门槛显然是更高了，就是入行的门槛更高，但是这个门槛建立起来之后，忠诚度会变得很高，对，转化率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你这个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也解决了我最近的一个困惑啊。其实我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我都大概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抖音上最适合带的货的价格啊，通常不能超过100块。就抖音上的一个黄金定价的价位是在69块左右，这个价位呢，就是也能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润空间。
对。
那同时呢，它也不会高到说让用户一定需要比较高的信任
对对
程
对，
度才能下单，它还是能在一个快速刷的过程当中，在一个跟你之间的这种信任程度和这种粘性。不需要特别强的时候，我就能够一冲动我就下个单，对吧？那
对
其
对
实
对，
如果说是一个信任成本更高的一个销售的流程，例如说是一个更贵一点的东西，就
手
简单
机、
来说，
电
或者
脑，对
说，
吧？嗯。
对对对，手机、电脑，或者说就是哪怕超过100块钱的一个好一点的化妆品，那用户是很难在抖音上直接实现这样的一个转化的。但按照你刚刚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我认为其实 B 站就比较好的，有可能能补充这一块的一个空白。所以如果 B 站能做好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些高信任需求的产品，会有自己一些独特的一些价值。对，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关于 B 站这块儿。
我觉得就是密切关注。现在我还不能完全判断它就是一个有很强的红利，但这个要看 B 站团队未来对于电商引流这一块的态度，还有他们在产品的迭代了。但这个肯定是今年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流量的来源了。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如果仅看，当然抖音、快手现在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们的日活、月活都能做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的增长空间可能，不会是那么颠覆性的了。但是我觉得，如果 B 站真的做得足够好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挺长的一个增长的空间的。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流量这一侧，我觉得今年其实它总的来说还是进入到一个平稳期吧，就不会像18年和19年上半年一样，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流量的玩法在出现。今年可能这个玩法会相对来说大家都摸得比较清楚了，应该说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是的，是的。哎，那我们就沿着刚才这个问题，聊一聊。我们刚才说的，相当于是外部的因素，就是我一个消费品，我能利用外部的这种红利空间去做我的增长。那从内部来看，就具体做这个消费品这件事儿，在执行层面来看，我个人的理解，我的观察是，这些新消费品的模式，创始人关注的是用户需求以及品牌的建设。就这两个肯定是强相关的嘛，然后以及关注增长的
对，
手段，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我去关注，哎，哪个内容平台有机会，以及我怎么去做这个内容平台的这种增长的方式等等。啊，创始人核
是
心关
是
注这
是。
两块，然后呢，通常会找供应链的合伙人搞定供给侧，因为供给侧相对比较成熟了，我找一个行业内的专家来搞定就 OK 了。我观察到的模式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你会有什么体会？
是的，是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不同的行业啊，其实我会引入一个概念，就是叫做所谓的叫做供应链门槛。供应链门槛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多容易能够把一个行业里面的产品，会把它质量比较稳定的，然后价格比较合理的，能够把它找到这个生产资源，把它生产出来。就是门槛越低的，我们就称为这个供应链越像是一个平台化的一个生态。什么叫平台化的生态呢？就是说供应链其实是一个平台，你这个上面的资源是可以为你所用的，你能找到你就能生产出来。最典型，我给你举个例子呢，就是说就是面膜哈，就其实你去广东跑一圈哈，其实你是很容易找到各种各样的面膜的生产商的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已经实现了平台化的这么一个供应链的一个行业，那还有一些行业呢，它供应链是高门槛的，那它是没有实现平台化的，就是说你有可能有一些专属的供应链，只能为你所用，别人找不到。那如果是这一类行业的话呢，其实创始人本身自己对于供应链懂不懂，或者说他有没有在这一块的资源和生根的能力呢，又会变得更重要一些。就是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可能是 NFC 果汁，对吧？NFC 果汁这个行业啊，其实你会发现在中国啊，它供应链是不好找的，不是说谁想找都能找到的，它生产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呢，其实你这么一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刚刚你说的这种情况会更加偏向于 供应链已经实现了平台化的这些行业，而供应链没有实现平台化的行业呢，可能创始人本身在行业供应链上的资源会更加重要一些。对，
明白明白，其实就是可能简单来说，用我翻译的白话来说，就是这件事儿上供应链它的影响因素有没有特别大？如果它影响因素特别大的话，那其实对互联网影响的这些部分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创始人可能还是供应链出身的会比较好。
或者说，也不能说是供应链出身，或者应该说他是那个行业出身。如果是这种行业的话，其实创始人是那个行业出身的话，他的优势就会更明显一些。那如果说是供应链门槛比较低的行业呢，其实创始人是不是那个行业出身的这个重要性呢，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就重要性可以排得稍微低一点。对，他可以比较容易被互联网人去进入，因为其实说白了，互联网人对于任何一个消费品行业来说，其实也算是跨界嘛，也不是完全一个行业嘛，因为本质上，所以你的跨界的难度肯定是取决于那个行业本身的壁垒，或者说那个行业的门槛嘛，对。
明白，哎，那这就到我下面想问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我自己会特别特别特别关心、特别想问的，如果说刚才我这个模式成立，假设说就它是门槛比较一般，或者说门槛比较低的这种新消费的行业，那作为一个互联网产品或者互联网运营，它的这些经验可能就会比较有价值，那这会不会是后面作为互联网人创业的一个新风口呢？
我其实会挺纠结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因为好进入的行业呢，通常就难防守。
OK。
所以呢，好进入的行业，通常来说，这个团队一定要跑得快，而且融资能力要比较强，它才比较好的成为一家，比较的。有护城河或者竞争力的公司，那其实我会发现，直到今天哦，它的这个护城河呢，可能就已经在于说，它已经是整个阿里生态里面广告投入最高的其中一个商家之一了。就是说，它的广告投放量跟这个宝洁、欧莱雅这种巨头哦，其实已经在同一水平线上了。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能力去投这些广告啊？就是因为他在融资啊各方面的实力已经很强很强了。中国最大的几个资本方都投了他，对吧？高瓴资本、红杉资本，还有这个博裕，还有对吧？还有好几个大 PE，对吧？那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就变成了他的核心的这个不会被颠覆的一个能力所在了。所以其实，刘飞，你刚刚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挺纠结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进入确实是好进入的，我认为但是这个怎么样能做大，怎么样变成一个可防御或者说就是说有护城河的公司，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它也是一个难题。其实说实话，
明白明白，就可能这是只是你刚跨过去的第一个门槛，后面还有更多的门槛等着。
对，但可能对于如果说你想去从小试牛刀的角度哈，你想先切入，然后去做一个事情，然后你先跑这个闭环，你可能也不追求说一定要第一个项目、第一个产品，你就可能要做的10亿美金，对吧？那如果是这个心态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行业还是非常值得互联网人去考虑的，对吧？但你因为从我们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必须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差异化在哪里，对吧？这个其实你的同质化竞争其实会很容易形成一个这种大家都小而美，或者大家都是你做出来一点东西，我也做出来一点东西，会形成这种局面。那这个局面其实是我觉得是做新消费投资比较容易陷入的一个坑吧，比较容易掉的一个坑吧。其实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教训和经验，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我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对。
明白，所以，从你的观察来看，你会觉得现在，这些，就是，比如说类似10个新消费品的这种，创业项目，可能有几个会有机会能够活下来，或者能够做大。
对，我其实很简单，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判断的办法哈，就是说我一般来说在看一个项目的时候，它通常的销售额年销售额哈，一般会在1个亿以内，因为它如果超过一两个亿呢，那它的估值可能也到了这个更后面一点的轮次了，对吧？ 估值也更高了。那我当然希望我是早期能投进去，所以我一般来说都尽可能早一点找到那个项目。所以我看项目的95%以上的情况啊，这个项目的销售额在1个亿以内。那对我而言的话，其实我只需要去思考它能不能做到10个亿，并且是不是通过那个怎么说呢？不是通过无品牌的方式做到10个亿。什么叫做无品牌的方式呢？就是说我其实是，你的货完全是李佳琦帮你带的，对吧？但消费者是因为李佳琦带了这个货，所以李佳琦说了这个好，那我就去买了这个。那其实你会发现，你极度依赖李佳琦。如果李佳琦有一天不给你带货了，那你这10个亿就没了。那这个是我要排除的。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你是靠自己的品牌的影响力，大家知道啊，这个三顿半好，那我就去买三顿半咖啡，那这个就叫品牌的销售。如果你能够靠品牌型的销售能做到10个亿，我就定义我这个投资就是成功的。其实我就是要判断说，我在1个亿以前看这个项目它能不能做到10个亿，我只需要判断这个点就行了。我判断不了什么30个亿、50个亿，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在我看这个阶段还是有点太难以去判断了。其实我相信早期投完美日记的话，你也不可能知道完美日记今天居然能做得这么大，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但我觉得从1个亿到10个亿，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挺多可以判断的一些地方。对。
明白，OK。哎，那我再换个方式问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看一个项目的话，看一个新消费品的项目，创始团队里面有互联网从业者，然后他是互联网的专家，这个会对你看项目有一个重要的加分吗？
我觉得最好是这个互联网从业者啊，他能够把流量的变化和他做这个产品能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他这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互联网的变化其实是互联网的一些敏感度的东西嘛。就是说，我们刚刚聊到的抖音啊、B 站这些都属于互联网这个部分的东西，他能把这部分的东西跟他所做的那个消费品本身有一个结合，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变化对他这个所做的消费品这个行业意味着什么。
哎，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有一个新消费品牌，它可能在 B 站已经显露出来一些流量，能够利用流量红利的一个趋势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懂 B 站的一个产品或者运营，他知道说我怎么通过 B 站做这个内容，做内容的转化等等，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项嘛，就你解决很实际的一个流量问题。
同意，同意，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最好是这个创始团队啊，本来可能就是能够对 B 站有自己的一些把握和理解。那其实你作为互联网人的话，其实如果你能够更往前走一步，就是说你是创始团队的成员之一。你能够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自己就能够用互联网的能力和原有的这个产品能结合在一起。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是一个更完美的状态，就是而不是说，有一个互联网人他非常懂这一块，然后呢，也有一个原来的一个创始团队，他就是比较懂他那个行业，两边要去再勾兑呢，我的这总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比较别扭一点。他最好是就是有一个人能懂两边的事情，这个是对投资人来说是最省力和最完美的状态。
明白，明白。对，这个也是我现在跟朋友我们在一起看一些新的这种新消费品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3、4年前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是初生牛犊的时候，我去创业，我其实满脑子想的是产品的模式啊、商业的模式啊等等，完全没有思考过自己。就是说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个方向，我自己能不能搞得定。以及说这个方向是不是最适合我的方向，我之前是不会思考这个问题的。但是这几年我是非常清晰的知道说，一定要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方向上。你要清楚说你在这个，比如说你要做新消费，你在这个新消费这个方向里，你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价值？比如说我之前做交易平台的这些经验，或者说我做内容的这些经验能不能用得上？以及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懂这个新消费品？如果说，比如说我去做美妆，那我不仅 从来没有接触过美妆行业，我自己都不是美妆的用户，那这件事儿就会变得完全不匹配了。对，我现在会特别看重这个因素了。
对，不过开玩笑说，那个很多美妆行业的老板都是男的哈。
对对对，这个我是知道，但是毕竟还是从业很多年的嘛，
对，
在这个圈子里。对对对
对，
虽然他们不是
用户，因为他们可能他们入行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化妆品入行的，可能就是当时进了保洁，反正一做做着做着就懂了这个行业，他最后去创业。确实，对，就有很多男的那个老板在这个行业里面。但你说也是对的，就是说，就肯定你自己有切身体感的，或者你有更热爱的东西，其实肯定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的。这个其实，哎，我觉得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其实你问的我这些问题，你觉得，从你现在观察来看的话，你身边有互联网背景的朋友已经进入到新消费品的创业，就不用说具体是谁了，但反正你觉得对于他们而言，你觉得这个你观察到的这种强项，在他们原有的积累能够在新消费品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发挥出来吗？这个根据你的这个圈子里的这种观察哈。
我感觉跟你刚才说的那个点还是挺贴切的吧。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可能现在在小试牛刀，但是呢因为他们可能做的这个方向呢要么是门槛比较高，要么是他们确实也不是那么了解。比如说我就不说具体谁了，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在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消费品牌，其实有点接近医药吧，就是类似于那个植发也不叫植发，应该是增发之类的这种产品。对，
对， 对，
对，但是他做这个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啊，这个行业的壁垒非常非常高。他之前虽然是与互联网医疗就是一直持续做互联网医疗的相关的事情，但是呢他其实在行业内的这些积累，他的资源的积累的呢，完全不足以支持他能够完全把这个项目拎起来。对，然后另外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是通过参与一些消费品的这种项目啊，他们就是找准了说，哦，我比如说我很懂某个平台的增长的投放的这种方法，或者说我本来就是搞这个品牌的等等，他们参与进去，那其实互联网的逻辑和传统行业的逻辑在流量这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他们就能找到很好的这种切入点，就能做得比较顺利一些吧。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确实是那个行业本身的门槛，这个门槛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把一个好产品做出来需要多难，对不对？就如果你是要做一个口红，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难的，这个从就不是说做一个口红创业不难，我是说你要把一个产品从零到一做出来一个口红，这个是不难的。
对，所以感觉我在看的这个方向还是道路比较漫长的，还是要慢慢求索。
但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粉丝当中去找一下有没有在比较懂这个行业的，对吧？你可以把这样的人也吸入到你的团队当中，也可以一起来创业嘛，对吧？
哎，对，这就有涉及到我本来也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消费品的项目都是互联网人加一个行业经验比较丰富的行业内的合伙人的这种组合。那我之前听朋友讲过，说可能这里面就会有决策权的这个矛盾所在嘛，因为两边可能分别各懂一块，但是你这个事情要成，要两边结合，那谁说的算，这个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影响大家合作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会导致很多那个比如说项目很难启动的这个原因。你会有这种体会吗？
我们其实是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看项目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还是希望那一个最大股份的创始人，也就是那个 CEO 能够懂两边，这个其实是最理想的状态，而不是说他一个能力劈成两半，要各懂一半，那这种其实相对比较难投的一种情况。那一个人懂两边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就是那个行业出身的，他是做酒的，随便说，那这个人就酒的行业出身的，那他学了互联网。但 以我这个亲身听说过的案例啊，虽然江小白不是我投的，但是是我们老板投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江小白就属于行业出身，对吧？他是酒行业的，其实他不是互联网行业的。 那但是它其实你会发现，江小白是一个网感特别好的一个品牌，对吧？那与
对。
此同时，类似的案例还有三只松鼠，对吧？三只松鼠的那个创始人，其实他也是在零食行业里面出生的，也不是互联网行业出身，但他就是学互联网学的比较快，然后呢，所以这种流量的打法啊，各种东西，他现在肯定你说这种互联网品牌做到今天呢，创始人能不懂互联网吗？这也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之前投的其实反而是行业出身，但是他把那个互联网学会了，然后他能做起来。但也不排除反过头来，互联网的人去学这个行业能学起来了，这个肯定也会有的，我觉得100%。但为什么之前我见到的案例呢是那个方向的多呢？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原因啊，我觉得是因为在2年以前。我觉得刘飞这个你肯定深有体会，就是说2年以前你去跟任何互联网圈的朋友去聊的时候，能够有这个决心从互联网踏入消费品创业的人，在互联网圈还是比较少的，我感觉，对吧？
对
那个时
对，
候大家都觉得，就还是没有看到这一块嘛，或者说互联网的机会本身就还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到这一块。但
是
这两
的。
年可能你慢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野能够出现在的脑海当中。但你会发现，传统行业去拥抱互联网来做新消费创业，对于传统行业的实体行业的很多从业者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了，就从10年前到现在，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第一批的新消费的成功人士其实是实体行业拥抱互联网很成功的那批人，对，这个是一个过去几年的一个情况。但我也很期待能看到像你和其他好朋友一样，对吧？从互联网反向去进攻到这个消费品行业的，对。
嗯，明白明白。对，这个我之前倒没想到过，确实是很有道理。因为之前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嘛，就大家作为互联网从业者，肯定是第一反应都是通常是类似做社交，对吧？做这种纯线上的产品，哎，我这个杠杆非常非常高，我就做一个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功能或者一个设计，哎，我就能撬动非常多的用户来用。那大家想的还是那种创业模式。就不会去想
没
说，
错，没
我
错。
靠，我还要去搭一个供应链，我还要去解决物流仓储的问题，我要解决品牌的问题，我要去学习这么多新东西。那个时候大家不会考虑的，对，确实是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两个行业啊，我觉得我很期待。我作为一个这两个行业，我都可以称为是半个从业者哈，或者说，我可能会更偏新消费多一些。但是我们刚刚也讨论的，其实大部分的问题还是互联网的问题嘛。啊，所以我理解，其实我觉得这两边我都去观察和去认识一些朋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两个行业的交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而且会越来越多的朋友是希望把这两个行业融合在一起。而从我作为 VC 的角度，其实我要投的人，其实肯定也是一个融合度很高的一个人，对，这个肯定是成功率最大的。
嗯，这一点真的非常有启发。我觉得我要在我的职业规划里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和总结。
肯定谈不上调整吧，但我估计可能以你的这个影响力，现在可能如果一些消费品公司请你去做互联网这一边的顾问，可能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应该会有不
哎，
少
你这是帮我顺便打了一个广告，对吧？特别特别感谢黄海老师。OK，我准备完的问题就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想聊的吗？就我刚才问了很多了，你有什么刚才聊的过程中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或者想交流的？
有的，我其实想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毕竟不像你一样是完全是互联网圈内的这样的一个从业者嘛，我还是从投资或者从消费去观察很多互联网的东西。那你从互联网的圈子当中感受到的对于这种新消费的热情，它是在兴起吗？如果是真实在兴起的话，这个趋势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明确能感受到的？这样。在到今天而言，现在这个趋势强烈吗？就是这个我也挺好奇的。其实，在这种各种互联网的大公司的你的这些朋友圈里面。
我觉得我想说一个前提，就是其实反而是互联网大公司，尤其是我身边那些从业多年、职级也不错的一些高 P，他们反而，对这些相对可能要么后知后觉，要么压根儿都不关心，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有比较向上的一个增长的空间了，可能他们会这块不会特别， 感兴趣吧，就不会特别去了解说哦，现在还有什么新的创业方向、创业机会，因为在他们这个位置上已经足够
对对、
OK 了。还有一批朋友呢，他们可能是就像我一样不太安分，他们特别想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出来。那这些朋友呢，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正在发生这种变化，然后这种变化我感觉应该基本也是2019年，我感觉会更强烈一些。当然我的朋友圈子不代表全部啊，但是从2019年开始，也就是差不多是我离职之后，我身边我接触到的很多创业的朋友，本来你会发现他们在还在做很多就是上个风口的一些项目，陆续都停掉了嘛，就是上个风口还留下的一些什么区块链啊，一些那个 O2O 已经都没有了，那是再上一波了。但是像区块链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啊，VR AR 啊，这种之前的风口留下来的这些朋友，其实慢慢的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可能不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一个方向。那他们在寻找新的方向的时候，有不少就在观察像完美日记啊，像喜茶呀、啊，包括三顿半啊等等，这种新消费品的这种机会了。当然我确实发现我发现他们确实在关注，但是真的已经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品牌并且进去做的这种朋友确实还是非常少。就一部分会遇到我们前面聊到的门槛的问题，就他已经找到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但是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适合去拎起这个项目来。另外有一些呢朋友呢，他们可能也是在观望的这种状态，还有的是刚刚开始搭这个团队也好，开始想这个创业方向也好，对，就可能还是在一个都意识到了，但是在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吧。对，
挺好的，期待更多互联网人跨界进入这个消费品圈子哈。因为我刚刚描述了嘛，就是我们从过去很多年前我们团队开始看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更多还是实体行业的人啊，本来做线下消费品的，传统一点的消费品的，他觉得他要拥抱互联网了，然后他想去创业，在互联网上找机会啊，其实大量是这样的人才哈。这其实你从江小白到那个三只松鼠，再到完美日记，其实完美日记的团队是宝洁的背景嘛，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消费品公司去拥抱互联网，然后去做出来这些新的东西。其实这条路径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例已经看到过好几个了，其实从这个每一批的公司出来的过程，那从互联网跨回去啊，去跨到消费品当中，我们还是很期待在未来两三年当中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出现哈、啊，最好是从咱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能找到，这个就最好的。是的，
对对，因为我刚才想到一个，其实有一个背后一条一以贯之的逻辑是，对于很多产品经理来说，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核心的比如说我去认知内容平台我怎么做增长，以及说我去判断用户需求我怎么做品牌，这样的基础的一种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产品经理来说被迫的一个维度，从被迫的这个方面来说，他们确实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创业的，就是如果想创业的这产品经理的朋友，他们没有更好的一种创业方向。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做一个消费品牌在成就感上会跟做一个产品给很多用户用其实是相对非常类似的。就我的这个商品卖出去了很多人都在用，和我的这个产品发布出去了很多人都在用，这种成就感其实是或者说我们经常叫它产品心，这种是很多产品经理入行之初他就秉持的一种就内心的一种信仰，可能说的有点大了，但是至少是一种坚持吧。对，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会导致后面很多很多大量的互联网从业者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来。对，我会有这样一个很相对主观的一个判断吧。
那肯定啊，因为其实本质上都是产品嘛，互联网产品它也是产品嘛。
对对，但是之前其实作为互联网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实体行业有些笨重，或者甚至他们会觉得有些过于传统。对，大家之前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可能也在慢慢改观，因为也会发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投资人也发现连消费品都有这种快速成长起来，有一个高杠杆通过内容红利去撬动的这种机会。那其实你作为跟 其他的很多互联网产品比，也变得没有那么传统，没有那么古老。
是的，是的，是的。我作为一个消费品的投资者，所以我还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到这个行业，哈哈，这样我们行业越来越热闹，就很开心。
好的，那我替黄海老师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职业发展遇到瓶颈了，或者说你在找创业方向，还没有找到好的方向，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新消费这个领域了。
好的，谢谢刘飞老师邀请我过来啊，今天。
OK， 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期待，就我感觉还有很多特别想跟黄海老师交流的，那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聊。那今天非常感谢黄海老师。
好，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Come with me for a little ride, see the shadows passing by. Look at the sun and see the clouds turn to faces in the sky. We've been awake all night, shattered dreams all around. Close the sad eyes, we will be safe and sound. My ear, kiss the rain, goodbye.